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零点繁星节目相见。在今天的用心相信爱的栏目里，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杨牧师和咪咪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最近呢，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呢，美国德克萨斯州马尔德的罗伯小学里面有一位年仅18岁的枪手，他气势汹汹地来到校园，孩子们疯狂地逃命，恐怖枪声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伴随着孩子们惊恐的哭声，仿佛就是在犯罪电影里的一幕一样。但是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就发生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所以针对校园枪击案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大家有个讨论和反思。所以今天我们请咪咪姐和杨牧师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咪咪姐你好。
晨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杨牧师你好。
晨星好，听众朋友们好。
咪咪姐，就针对这个罗伯小学的校园枪击案，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18岁男孩的背景吗？
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下，他是一个单亲的家庭的孩子，好像不知道自己爸爸是谁。那妈妈呢，就是有大概是吸大麻嘛，还是吸毒哈？那他呢，生下来就可能没有见过爸爸。那他跟谁住啊？跟他的这个外祖母住。外祖母呢，又跟他的妈妈之间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就把他妈妈，因为他不能够正常的去，可能跟他们相处关系吧。那他的外祖母就把他妈妈又赶出去了。那我们想，就是这个孩子哈，他的家庭背景，当然我就这么叙述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也挺为他感到叹息的哈，就是假如说一个孩子他从一岁到十八岁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会经历他的家庭的环境，对吧，也会经历他的社会的环境，那包括学校呀，小学和中学他所遇到的老师，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用一个极端的方式，而且他是先开枪对他的外祖母，先把他的外祖母打伤，好像现在还在抢救过程当中，然后他再去拿了两把，而且这个枪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从他的这个社会的背景来看，好像他在这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常常就是来暴露出他穿个女性的这个裙子啊，做一些很这种就是比较女性的动作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从性别上来认同啊，他本身是一个男人，但我觉得他可能在性别认同上可能也是有一些的问题啊，所以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因为从小孩子如果这样的环境，那这个孩子从一开始他怎么样跟他的父母产生依附关系啊，因为孩子长大他并不是他有很安全感啊，所以人的安全感啊，人的信任感啊，人的归属感呢，其实都是从家庭从小一生下来就开始的哈。比如说跟着妈妈，小孩子跑到外面去玩玩玩，突然他就会来找谁啊，找妈妈，找他的家人，你抱抱他，哎，拍拍他，他好像又感受到爱，又有这种安全感，他又跑出去了。所以孩子其实要跟父母 在家庭当中要有一个很紧密的安全性的依附关系，他要知道他归属谁，他也要知道他属于谁，他也知道当他难过的时候，当他心里不痛快的时候，他有去找谁去倾诉，他去找谁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吧？那我想这个孩子的，你看他的家庭原生家，他不可能去找爸爸，爸爸没有什么可以帮他解决的，那他可以去找妈妈吗？我想可能也不行。接下来他找谁啊？他找他的外祖母吗？我想外祖母可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是够重的了，作为外祖母他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孩子呢？我相信这是考验很大的一个智慧。当孩子跟他倾诉的时候，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可以听他去讲话，倾听，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感，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信任感，我相信这个孩子他就不会做极端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这个开设自杀或者是他杀的这个热线当中，你只要这些人当他做一些很奇怪决定的时候，当他碰到一个那个接线员就说哎，你好，我爱你，就他只要听到一个任何的对他的微笑，任何对他的一个看重，他都会立刻改变他的想法。但我就不知道这个孩子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可能去听他的心声，可能听他的一些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困难。那包括他好像也在18岁的时候他的成绩也不好，他都没有高中毕业，好像这个孩子在一个这个家庭的伤害当中并没有完成他的很好的学业。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当人受伤害的时候他有两个途径，要不然他就自我堕落，要不然他就自我成长。那我们看见这个孩子的情况就是自我堕落，他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谁，那就是沦落成一个孤儿啊，你知道吗？就是在家里面长大的一个孤儿，他不知道谁爱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可不可爱。所以就这么的一个孩子，我觉得是非常的伤心的。那我就想到了说，他怎么样去把他这个里面的愤怒，再加上我们现在他没有一个好好的家庭，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舆论和媒体，我觉得好莱坞的大片都是枪战片，都是打仗片，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教孩子们去可以表达他自己的心声，或者是去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去把他的这个情感，他的情商，他不仅仅是有智商啊，他的情商是谁来发展呢？他可以去表达，他可以去讲述他的痛苦，那么有成年人去引导，然后呢把他的心事，把他的心得安慰。所以这是第二点。你看他的行为就是效法了，就是很多的枪战啊。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在电影里是打死是不负责任的。我看他们打游戏啊，咚打死你，咚打死他，哎，我就问他，你打死他你不觉得他痛吗？哎，没事啊。所以在游戏的世界，在虚拟的世界里打死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在校园里面有枪击案，或许他们觉得打死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但没有想到这是血腥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包括现在的舆论上面就讲到了，哎呦，这么枪击案那就是要禁枪啊，把枪都给没收了，不允许你有枪。那请问你，他会不会拿刀杀人呢？他会不会开车伤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的教育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解决根本问题，不去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来呼吁这个做父母的承担责任，来呼吁家庭的重要。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从一岁到十八岁，他要经历身份认同，就是他要知道他自己是谁。第二，他要知道他自己是男是女，性别认同。第三呢，他还要经历这些关系认同。那在这个三个认同，我们讲的很简单的，谁去教育他，谁去帮助他，谁要去指导他呢？谁要成为他可以依靠的那一位呢？我觉得他在这个三个层面他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就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跟着感觉走。也许他被这个社会去冷落了，或者是抛弃了，他被父亲抛弃了吗？被母亲也忽略了，甚至可能被很多人都不认同他，那种冷漠了，所以他又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伤心的哈。而且呢，他赔进去了21位生命啊，谁是这些学校孩子的保障呢？谁又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保护呢？到底是枪禁掉是能保护他们呢，还是真正的要回归到我觉得是基督的信仰里面，呼唤人们回来，只有在神的爱里面， 我相信每一天，可能这个孩子走在大街上18年，有谁对他微笑过？有谁去关心他过？有谁真正去帮助他过？所以这对我们做父母的家庭，包括对教会，都是一个呼唤，都是一个考验，都是需要我们来承担。这些没有家庭的孩子，缺失了父亲母亲的教导，缺失母亲父亲的关怀，也缺失了社会或者是媒体的正确的引导。所以一个孩子的他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让我们整个社会要反思。那21位的这些孩子随着他一起去了，更加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期待这个社会，期待孩子们在学校学什么，媒体怎么样去报道。我相信神他会让我们在心里装上一个爱的网子，真正的防护保护我们，而且真正的让人的心回家，让父亲回家。父亲你要承担责任，你不能说你生了他你不管你就走掉，也让母亲，就是真正的让每个人要回家，而我们要回家。教会是一个家，我们自己是个家，要有两个家庭，使孤独的人有家，让寡妇也有伸冤的地方。那我想这都是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是需要我做父母的真的要学习夫妻相爱。夫妻相爱就是给孩子一个最大的礼物，那夫妻不相爱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祸害。你接下来看见的只是这个祸害的这些果子，它并不是真正的根源。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在夫妻关系上，在我们上帝所立的家庭的身上。希望我们能够看重家庭，看重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儿女，而且这些儿女们是为了末世，为了未来所预备的，所培养的。我相信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站在我们当站的位置上，不要再跑了，不要再到外面去赚取这个世界上的好像钱财也好，而忽略了我们最宝贵的就是儿女。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
谢谢明明姐给我们这么好的提醒，确实是这个校园相亲案呢，就是我们为失去这么多可爱的孩子而感到伤心，也求神亲自来安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
我们先来听一首赞美诗《生命不是偶然》，之后我们再继续听杨牧师和我们的分享。
生命不是偶然，生活也不是意外，冥冥中有一位主宰，看不见却与永恒同在。
困苦艰难迷惑，你我人生
主啊，别让我的
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唯有先经历上帝医治的大爱，学习与主内肢体彼此扶持，我们才能关怀心灵破碎的世人。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下面呢，我们来请杨牧师呢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他对这起校园枪击案是如何看的。
是的，这个校园枪击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伤害非常大的案子，但实际上呢2022年以来已经是第三十起了。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样的悲惨的事情一再的发生，这个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例，不是说紧枪的问题，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像刚才秘密姐所谈到的，这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可能也有这个嗑药的历史，那么甚至包括他的外公都有一些暴力的倾向，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长，他的外公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他的世界都在虚拟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从来到这个世上以来，他可能就没有真正品尝过温暖，所以这个孩子的事件是全社会的事件，就是这个社会要把孩子们引向何方。那么我们说那些被无辜杀害的孩子，他们有父母，他们在嘘嘻，他们在哀痛，我们与他同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想一想，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当我们只关注我们自己的孩子，当你的人你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当这个社会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一样会被悲剧所影响。也就是说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想神要求我们做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喜悦的是什么？喜悦我们是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可以有家。那么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悲惨世界的嚷嚷嚷，那他因为没有吃的，为了孩子去偷面包，他被抓去苦力。但是呢，当世人都不接纳他的时候，那个教堂里的主教，当他真的是伤害他，偷他的烛台的时候，他说是我送给他的，就是因为他这份爱，嚷嚷嚷改变了。那他有了钱之后，他资助那个孩子，他收养那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这个政治地位以后，他来解放，来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能把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堕落的生命，真的用爱将它挽回的时候，后面带来的收益都是大的。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越到末世越黑暗，在黑暗的时候才有亮光，才能看出那个明光照耀。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做光做盐，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愿意背起来这样的十字架，愿意去扶助那些孤儿寡妇？我现在就在想，当这个家庭这样挣扎的时候，教会在哪里？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发出亮光的，所以他们在黑暗中就堕落了。而且这个黑暗堕落之后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更大的黑暗，20多个家庭。那这是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堕落在这样，我们没有站立的稳，教会没有站立的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为什么这个世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当就说，哎呀，这个世界堕落了。不是，是首先我们的金灯台已经发不出亮光来，这是基督徒该深思的问题。我们要担罪代求，我们没有真正的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没有发出亮光来去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所以神允许这一切的灾难发生，神就在唤醒。唤醒什么？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讲那个蒙福的母亲约基别，他就敢于对王命说 no，
我不把你给我的产业扔到河里去，我就把它藏起来，我把摩西藏起来，摩西藏起来，然后呢，我祷告求神给我开出路，这个产业我应该怎样的去呵护它，让它不至于灭亡。神就为他开出路，他成了法老的儿子，而且法老的女儿为他付工价，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了单单敬畏神的孩子。所以你看约基别的三个孩子，不仅仅是摩西，还有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密利暗，都是为神大为重用的。然后这一代人能够出埃及，能够过红海，能够成为神的选民，遵行十诫，都有米利暗这个母亲，她那个信心的祷告，她的教导都分不开。所以实际上神说末世的时候，要让为父的心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回转向父母。那么从哪儿开始？从女子护卫男子，从报好消息的妇女成为大群。当我们真的是守护好自己的家庭，当我们真的回到神的命定当中，把我们的丈夫，把我们的孩子都带回神的命定当中的时候，这个咒诅就化为祝福，这是神的心。盼望我们真的是爱主的姊妹们，勇敢地站起来，寻求他的国，他的义，将我们的产业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愿神祝福我们。
非常感谢杨牧师和我们的分享。咪咪姐，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提醒的吗？
对，我想从创世纪开始啊，打从人犯罪的时候，其实亚当夏娃就承担了杀人的痛，是他的两个孩子，大的把小的杀了。那我想那个时候的夏娃，那个心的痛，亚当的那个痛让他们悔改了。真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罪啊。当他们的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夏娃的心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了一个赛特，成为他们整个人类的祝福。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从赛特的后裔开始出来。盗贼来，他是杀害、偷窃、毁害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来，他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相信越在这个时候，神就越要唤醒我们做父母的悔改，真的是从你有没有伤痛都要悔改。我觉得敬畏上帝，做父母爱上帝，彼此相爱，是给孩子一个最大的最好的生命的礼物，那远超过今生的。好像我们要得到什么成就啊，你要赚多大的钱，住大多大的房子啊，贴金啊，戴银呢、啊、远超过这些，甚至是还有一个永恒的未来。所以我相信今天就是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也拯救我们家人，拯救我们夫妻，甚至拯救我们儿女的时候。这个是我求上帝要给我们从痛中一个悔改，相信神会借着这些生命的逝去，这些孩子们其实是主耶稣所爱的。我相信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小孩子，他也不断地让我们成年人回转向小孩子，成为一个孩子的家，成为一个这个世界上让孩子们有家可归的，成为这样的一个父母。我相信上帝在我们悔改以后会要大大的祝福，就是这个学校，包括他们的父母，包括这个祝福美国，真的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伤痛当中悔改回归神。
特别感谢杨牧师和咪咪姐跟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中，有那么多的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成长过程中有家庭的爱，有社会的关爱，还有学校老师的关爱。所有这一切呢，都是来自于耶稣的爱，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爱心，来呼吁整个社会，呼吁这个父母都回归家庭，去关心自己的孩子，不是要把孩子放到一间房子里，让他沉迷于这样的网络游戏啊。所以我们的父母呢，要真真切切的来关心孩子的需要，做孩子的好朋友，能让孩子把最知心的话，他的苦闷，他的伤痛，或者他的挣扎，都去告诉自己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呢，也成为孩子知心的朋友，也希望这些孩子们呢，能从这个虚拟世界，沉迷这个网络游戏当中出来，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 去伤害到社会或伤害到其他人。所以呢，这个也是对我们家长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也求亲爱的圣灵来亲自来安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家人们。路加福音5:32，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用一首赞美诗《回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曾经的我迷茫无知，世界繁华虚荣心意，世上的闲情肆意淹没我，使我完全迷失我自己。
感谢救主为我舍生命，流尽暴雪洗净我无悔，带我脱黑暗走向那光明，领我进入永恒国度里。哦，救主救主。